耶和华，我的敌人何惧加增？有许多人起来攻击我，有许多人议论我说，他得不着神的帮助。但你，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来的。我用我的声音求告耶和华，他就从他的圣山上应允我。我躺下睡觉，我醒着，耶和华都保佑我。虽有成万的百姓来周围攻击我，我也不怕。耶和华，求你起来，我的神啊，求你救我，因为你打了我一切的仇敌的腮骨，敲碎了恶人的牙齿。救恩属乎耶和华，愿你赐福给你的百姓。阿们。长子跟各位兄姐，大家平安。好像渐渐我们已经快要进入了台湾真正的冬天，天气变化的蛮快的。今天显然那个聚会的人数也少了一点。那在这种天气比较不好的情况下，各位兄姐都还能够坚持说到教会来敬拜神，让小弟都觉得说，大家是我学习的对象，就非常的令我觉得应该要学习的精神。那照着小弟自己的分享跟读经的进度，今天应该是进到撒母耳记下的第一章。那我们可以先翻到撒母耳记下的第一章。在撒母耳记下第一章这里，主要记载的一个事迹，就是在以色列人战败，扫罗跟约拿丹都死了以后呢，大卫有一个亚玛利的少年人呢，到大卫那边去报这个讯息。那大卫听到了以后呢，非常的难过。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章的十一节。第一章十一节，大卫就撕裂衣服，跟随他的人也是如此。十二节，而且悲伤哭嚎，进食到晚上，是因扫罗和他的儿子约拿丹，并耶和华的名以色列家的人倒在刀下。我们跳过来看十七节。十七节，大卫作哀歌，吊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十八节，且吩咐将这歌教导犹大人，这歌名叫公歌，写在亚撒尔书上。阿们。在这段记事里面，给小弟一个醒思，就是让小弟感觉到的是说，大卫很特别。我们走完了那个撒母耳记上，我们很清楚，扫罗是一个迫害大卫的人，他不断的去追杀大卫，让大卫必须要从一个很娇贵的小儿子的身份变成是一个逃犯，有家归不得，到处去流浪，然后还要寄居到敌人的国度里面去。那照理来讲呢，我们一般人的常人的，如果是你我遭到一个这么不好的待遇的时候，当我们的敌人我们看到他下场很悲惨的时候，我们常人通常是什么反应？我想如果我们没有放鞭炮庆祝的话，我们多半也是非常的开心吧，我们多半也是会觉得说真是太好了，我们可能会说感谢神帮我们伸冤，平了我们的灾难。很难想象大卫的反应很特别。那个亚玛利少年人跟我们是一样的想法，他去报信给大卫的时候，他觉得大卫应该要很高兴，大卫应该要给我奖励，结果没想到 大卫反而是因为他说他杀了扫罗而杀了那个少年人。大卫这个反应这么样的反常，就让小弟想到说，这实在是太奇怪，这实在是太特别了。我们来看一下箴言的24章17节。箴言24章17节，17节，你仇敌跌倒，你不要欢喜；他倾倒，你心不要快乐。18，恐怕耶和华看见，就不喜悦，将怒气从仇敌身上转过来。箴言在这里传达了一个这样的讯息给我们，就是当我们的敌人扑倒的时候，我们不要快乐。因为我们的快乐会惹神的生气，神对我们的要求是这样的，是不能快乐。那大卫呢，他其实不但没有快乐，我们看到大卫这么悲伤悲痛的反应，我们大概可以想象说，大卫根本就没有去记住扫罗对他的逼迫，他也没有去记住说，我为了扫罗受了这么多的苦，我为了扫罗我流离失所，我为了扫罗我担心受怕，他反而是为了扫罗而哭泣。在小弟的感觉里面，这真是我小弟看到的是一个很完美的很充分的饶恕的示范。所以今天小弟想跟各位兄姐一起来省思这个灵修上的课题，就是饶恕。这个课题我相信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都是一个很大的关卡，很难的事情。我们人生走到现在都有一点年纪了，我们或多或少，或大或小，我们都有被别人伤害过。有些时候伤害的是我们的权益，有时候伤害的是我们的财产，我们的财产可能被人家非法的占了， 被人非法的侵害了，或者遇到了诈骗了，我们的自尊可能也因为人家的闲言闲语或者是恶意重伤而受伤过，甚至更严重的，有时候我们的健康，我们的生命是有可能因为别人的不当的不好的恶行而受害。在2天前北捷的这个攻击事件，就有4个无辜的人被一个完全陌生的人就夺去了性命。当我们人生中遇到了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不晓得各位兄姐是怎么应对的。那小弟想试着说从我们的思考逻辑上面去分类一下，说我们应当要怎么处理。首先第一个，就是圣经对我们的要求是，当对方后悔的时候，我们应该要饶恕他。圣经这样要求我们，其实我们会觉得说好像蛮难的，那世界上难不难？我觉得事实上也确实蛮难的，因为当我们成为那个受害者的时候，那个损害的伤痛，那个会让我们影响到的伤害，其实是没有办法修复的。失去的钱财可能要不回来，失去的健康可能也要不回来，失去的家人可能也要不回来。在这种情况下，要怎么去谈饶恕？那就算我们口头上碍于我们是基督徒的身份，我们可能不敢说我要报复，我们可能不敢说我恨他一辈子，我们可能不敢说我要如何如何，我们可能口头上会说我们必须要饶恕，但是我们心里面真的能够饶恕吗？让小弟回想起那个我们都很熟悉的圣经里面，新约里面曾经出现过的一段对话， 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的十八章。马太福音十八章，我们看二十一节。马太福音十八章的二十一节，二十一节，那时彼得近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二十二节，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阿们。这段记事我们都很清楚，然后这段记事我想不晓得各位兄姐读到的时候的到目前为止的感受是什么。当小弟从初来教会一直到现在二十年后，每次讲到说要饶恕七十个七次，小弟就会觉得说，哇，这要求标准也太高了，这标准要求的标准也太困难了，这要求的标准实在是太违反人性了。常常我觉得主耶稣对我们灵性上的要求都高到是让我们觉得难的不可能办到。但是这个故事啊，其实我们都很耳熟能详，我们也把它当成是一个不可能办到的故事。但是我们如果回头再来看，就是再重新思考一下这个对话，小弟就会第一个想到的是说彼得问的这个问题。当彼得去跟主耶稣讲，去提出了他的问题，他说：“如果我的弟兄得罪了我，我饶恕他七个七次够不够？到第七次，我到第七次够不够？”彼得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是只是无聊在跟耶稣找对话吗？我相信不是哈，他有那个挣扎，或许他刚好就遇到了一个这样的状况，是他身边有人正重复的在得罪他。但是彼得如果不饶恕的话，或不想饶恕的话，他也不用问耶稣了。可是他就是觉得说，我很想饶恕他，但是我饶恕他，他又持续的来造成我的伤害的时候，那我还要继续饶恕他吗？他想问问看说，耶稣你能不能告诉我一个方向，告诉我说，主耶稣啊，你能不能告诉我说，我容忍到什么程度的时候才是 OK 了，可以不用再容忍了。其实哈，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不完全的，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自己的缺点，我们都看到别人在伤害我们，但是有时候我们伤害的人，我们自己其实不一定有感觉。我们彼此之间的相处，一定有人性就有摩擦，这样的摩擦是无可避免。我们在看旧约里面另外一个我们很熟悉的例子哈，他的反应，在创世纪的五十章，请看创世纪五十章。五十章的十五节。创世纪五十章十五节。十五节，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死了，就说：“或者约瑟怀恨我们，照我们从前待他的一切的恶，足足的报复我们。”十六节，他们就打发人去见约瑟，说：“你父亲未死以先吩咐说，你们要对约瑟这样说：从前你哥哥们恶待你，求你饶恕他们的过犯和罪恶；如今求你饶恕你父亲神之仆人的过犯。”他们对约瑟说这话，约瑟就哭了。 十八节，他的哥哥们又来俯伏在他面前说，我们是你的仆人。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阿们。这一段我相信我们都重复读了很多很多次哦。那大家都非常非常的熟悉。我们来回想哈，当约瑟的哥哥他们对约瑟所做的事情是什么呢？那其实约瑟的哥哥他看到父亲死了以后，他所担心的只是说，约瑟会不会足足的报复我们。也就是说，他们对约瑟所做的一样的状况的事情，他很害怕约瑟会对他们这些兄弟来做。可见的哈，约瑟这个所受的伤哈是很大的。约瑟的伤是从一个小儿子，就像大卫一样，变成了一个奴隶，不知道当了多少年的奴隶，再变成一个囚犯，又不知道当了多少年的囚犯。这些哥哥们光想说，我们对待他这件事情，他只要同等的对待我们，还不是加倍的报复我们，只是足足的报复我们，他们就已经吓得半死。但是约瑟呢，展现出来的模范却是审判的主权在神。约瑟展现出来的模范是，我有能力报复你，但是我没有要报复你们。当然他也是知道说神有神安排的美意，但是他也是把这件事情交在神的手里。那第二个，我们再来思考一种状况，刚刚是对方都有悔意，约瑟的哥哥有悔意，彼得问问题的时候是对方有表示悔意，这都是对方在有悔意的情况下，我们可能都已经觉得很难饶恕了。我们来想第二个更难处理的状态，就是对方如果一点悔意都没有的时候，各位兄姐会怎么处理？其实我发现哈，在我们社会上这样的事情还不是随便说说而已，很多加害人一直到最后，我们看到很多新闻画面也好，我们甚至周围看到的状况也好，很多加害人甚至还一点都无所谓，一点都不放在心上，而且完全不觉得自己有错，这是非常不罕见的状况。我们想说本来要饶恕就很困难了，对方有悔意我们要饶恕都很困难，对方没有悔意不用饶恕他了吧，对不对？开什么玩笑，我们又不是烂好人，我们为什么要饶恕他呢？不晓得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想法。我们来看一下马可福音的十一章二十五节。马可福音十一章的二十五节，二十五节，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就当饶恕他，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阿们。我们看到这一节里面，主耶稣对我们提出的要求，比刚刚彼得那个七十个七次的要求好像是更高，是吗？就小弟的理解，小弟在看这一节的时候，小弟就会觉得说，哇，这要求比那个七次更难。为什么？因为主耶稣说，当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如果你想起来有人得罪你们，就饶恕他。主耶稣在这里有加条件吗？没有加条件吧。主耶稣也说，当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而且他后悔了，而且他 改正了，而且他弥补了他的伤害了，而且他道歉了，所以你要饶恕他吗？没有。主耶稣就说，当你想起来这个人得罪你，你就饶恕他了。所以主耶稣要求的那个饶恕，已经不是彼得那个时候说弟兄得罪我求我原谅的时候我要不要原谅他的问题了。主耶稣在这里提出来的要求是，你想到你就饶恕他。所以饶恕有没有附带条件？没有。在主耶稣的这条命令里面，饶恕就一个条件，那个条件就是你想起来的时候，你想起来的时候你就饶恕他，跟对方表现如何没有关系，跟对方是不是持续作恶没有关系，只是你想起来了你就应该要饶恕他。小弟就很好奇的去查了一下饶恕这件事情的心理分析啊。我查到资料这么写哈，饶恕的心理分析是这样，就是饶恕的核心是在于放下对加害者的怨恨跟对加害者的报复心，然后可以达成的是个人的心理自由和疗愈，它是一个有意识的选择，与原谅对方行为或重建信任是不一样的，是焦点是在自己，是透过认识自己的情绪去同理跟理解，然后决定要放下。小弟读这一段的时候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就是小弟查到这个饶恕的心理分析的时候，我觉得哎，跟主耶稣的要求有一点不谋而合，对不对？就是饶恕这件事情其实根本不取决于外在环境，饶恕这件事情是取决于我自己做了什么选择。我可以选择不饶恕，我也可以选择饶恕。那我们第三个，我们再来思考一下，当饶恕这件事情，我们饶恕了人，或者是人饶恕了我们，饶恕这件事情是对谁有益呢？大家可能直觉上都会觉得说，饶恕这件事情当然是对加害者有益啊，因为加害人的那个人，施出伤害的那个人，他本来应该受到惩罚，或者是受到不好的待遇的人，结果你愿意饶恕他，他就不用了，就释放了，所以应该是加害者得到利处吧。但是如果我们重新回头去思考那个心理学上对于饶恕的定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说，其实是饶恕人家的那个人，也就是说受害的那一方，当受害的那一方饶恕了那个人以后，他是自己受到了好处。实际上很多加害者其实不知道自己有什么错啊。常常哈，那种伤害可能是受害者自己觉得自己受害了。小弟也遇过，在成长过程中遇过一些这种状况，我只是在做我自己的事情，但是就可以得罪人。比方说近期一点，比如说像小弟在念研究所的时候，曾经就有一个同学很语重心长跟我讲说，哎，苗俊华，那个我跟你讲哦，你知道那个我们有几个同学哦，就其中有哪一个都会在背后就是讲一些就是你的什么闲话。他说他是觉得哦，是因为你常常把事情表现的说好像你可以做得很好，你很自在，你很不在乎，然后实际上你又好像做得真的很好，然后有些人就会看了以后就会觉得很刺眼很讨厌，所以找不到什么方法可以整你的话，他们就用这种方法。有时候想说，其实那时候心里想到的时候，小弟听到这个的时候也没有难过，小弟就会想到说，哦，原来这样子也会得罪人。小弟想到是我得罪了我的同学，只是因为我在做我自己应当做的事情，应当上台做的报告，应当 在学业上面做的表现，应当在作业上面做的努力，哎，这样也还是得罪了人。所以有些时候看起来好像是我是加害人，结果好像事实上不是。所以有时候加害人跟被害人之间其实是很难去界定的，在很多人际关系上面。但是当有一个人他心里面不放下的时候，其实受折磨的是那个心里不放下的那个人。我们可以思考一下饶恕这件事情相反的定义是什么，饶恕站在饶恕的对立面是什么。就是刚刚我们讲过的一些状况里面，很自然会推理到是饶恕的对立面是仇恨，饶恕的对立面是报复。台湾的社会现在变得很奇怪，就是政治上很多政客为了自己的利益挑起很多的事情，那结果感觉上社会越来越彼此对立，越来越充满了不好的情绪啊。这在社会上存在也就算了，有些时候甚至蔓延进教会里面来。举个例子前一阵子台湾政界不是在搞一个什么罢免吗？不晓得大家心里认定说这个罢免是出于什么动机，或者他们表现出来的是出于什么行为，怎么样的心理或者是他们挑起的是什么样的情绪哦？当然我相信在这件事情上面，因为只要是跟政治有关，一定有很多不同的立场，一定有很多大家想法都不一样，所以这个也大家不用讨论。但是小弟记得我每次聚会回去的时候，我们常常骑脚踏车，我们就会骑脚踏车要回家的时候就经过一个小巷子，然后那个就是在大安森林公园对面的一个巷子，那个大安森林公园对面的巷子里面有一个长老会的教会，他们都在一楼聚会。那一阵子我们只要经过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坐在前面穿着牧师的衣服的那个人，在讲道的那个人，然后底下就坐着群众，就跟我们一样只是他们在一楼，所以在玻璃，我们这样过去就可以看得到。他在讲台上面挂了一个布条，那个布条写说为爱罢免，他的头上也绑一个布条，在讲道的时候为爱罢免。小弟看到的时候我觉得傻了，我就觉得说，我就跟小弟就跟自己的太太讲说，哎，傻了吧，从来都是为恨罢免，怎么会是为爱罢免？这种事情也拿在教会里面讲吗？而且还在教会的讲台里面弄出一个那个，而且还持续很久呢。那小弟就想说，哎，我们有时候也会存在一些奇怪的争辩，比如说争辩说闽南语是不是更好更优美，我们讲到是不是应该用闽南语，或者是哪个政党很糟糕很坏，而在教会里面讨论这种事情，其实哪一项跟信仰有关？没有一项跟信仰有关，反而他们都跟仇恨有关，跟争竞有关。仇恨对人的影响其实很大的，小弟也顺道去查了一下，仇恨复仇这件事情，报复这件事情对健康的负面影响是什么呢？是会造成长期的压力、焦虑跟忧郁，在心理上面跟行为上面会造成很不好的影响，在生理上面也会造成不好的影响。那小弟很快念一下，这是我查资料看到的东西。在心理跟行为上呢，会造成认知扭曲、情绪失控、侵略性升高、自我否定，甚至有时候会产生极端行为。另外在生理跟健康上的影响，当小弟讲到复仇、报仇、报复这种负面名词的时候，其实大家心里面应该都会有那种，哎呀，我听到一个负面的字身体好像就有感受的那种想法，其实真的是会有。在生理跟健康上会造成压力荷尔蒙过高，体内的皮质醇就会过多，然后就会影响免疫系统，免疫力会下降，会造成心血管的问题，会造成睡眠跟食欲的问题，然后会损害 消化功能。其实当小弟这样一念，其实他应该都很清楚了吧，饶恕到底是对谁有益呢？饶恕是对那个饶恕人的人有益，饶恕是对那个愿意放下的那个人有益。我们在思考一个问题，如果圣灵会结果子，我们都知道圣灵有圣灵的果子嘛，仁爱喜乐和平等等等等等等等，对不对？如果圣灵会结果子，那仇恨是什么结的果子呢？我们来看一下加拉太书的五章十九节，请看加拉太书的五章十九节。加拉太书五章十九节，十九节，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记恨、恼恨、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阿们。当我们在思考这一段叙述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有很多刚刚重复在小弟的分享里面提到的名词呢，包括什么呢？包括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纷争、嫉妒等等，这些都是情欲结的果子。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这些都是跟圣灵为敌的，而且圣经在这一句话里面告诉我们，我们持续保持着这样的情绪，后果是什么？后果是接着说的，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果。所以原来无法饶恕，无法放下，而产生的负面情绪，结果竟然可以导致的是失去神的果。那仇恨不是撒旦来的力量吗？撒旦最讨厌的就是我们得救，撒旦 最不喜悦的就是我们得救，最想阻止的是我们得救。饶恕其实有很多的艺术，在那个心理的小丽查的心理的资料里面讲到说，会让我们的心理更健康，会让我们的人际关系改善，也会让我们的心灵得到自由。在箴言里面也告诉我们哈，我们来看一下箴言十九章的十一节。箴言十九章的十一节，十一节，人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宽恕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阿们。这一句圣经节我相信大家也重复读过很多很多很多次了，这里说到说，宽恕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宽恕是一个自己的荣耀。当这句话说出来的时候，在圣经里面的时候，有带条件吗？一样，小弟读到的时候觉得没有带条件，只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愿意宽恕人的过失，我们自己就得到荣耀。小弟再回想起来，就会觉得很有趣。神给我们很多的要求，神给我们很多的命令，很多东西我们看起来都觉得，哇，也太难了吧，也太违反人性了吧，怎么有可能做到，对不对？但是神的命令都很困难，可是都是为我们好，都是希望我们因为去执行遵守这样的命令而得到好处。但是刚刚讲到情欲结的果子， 撒旦给我们的诱惑呢，通常都是属血气的。属血气的事情都很简单，都很容易做，我们做了以后全部都有害处。结果就跟这边说的一样，就跟刚刚我们读到的经节一样，就是行这样的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第四个小弟想跟大家讨论分享的一个事情，就是当我们一直卡在那个没有办法饶恕的可能因素是什么。这个部分其实是小弟自己就生活上的观察跟自己的体验而来，就是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饶恕。其实表面因素我们都会觉得说对方太恶劣了，表面因素我们都会觉得说这么十恶不赦，我叫我怎么宽恕他。我们表面都是说他造成我的伤害太重了，他害我如何如何如何如何，所以我没有办法饶恕他。大概小弟觉得这是一个很直接我们看到的，但是却是表面的因素。藏在这个表面因素下面底层呢，其实是我们对世界上的好处还是放不下，我们对世界上的好处还是非常的斤斤计较，我们对世界上的得与失我们还是非常的在意的。当小弟回想大卫对扫罗表现出来这个饶恕的时候，其实大卫并没有想到自己的好处。如果大卫想到自己的好处的话，他就会想到说，我因为扫罗失去的这些好处，终于神报应扫罗了，高兴啊，对不对？当我想到说扫罗终于死了，神已经高我为王了，我可以当王了，我不再是逃犯了，我从现在开始我是王，将来要得到的好处。当我想到自己的好处的时候，这个大卫其实应该是高兴得不得了的，绝对不会是伤心哭泣进食做哀歌还要写在书上的。那在我们很熟悉的斯提凡被石头打死的那个例子里面，他在被打的时候他也一样求神饶恕那些打他的人。我们还是再看一次好了，使徒行传的7:59，七章五十九节，他们正用石头打的时候，司提反呼吁主说，求主接收我的灵魂。60节，又跪下大声喊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其实我们都知道被石头打的这个打死这个刑到现在在阿拉伯世界其实还有。小弟曾经看过新闻就是比如说有未出嫁的女生犯了奸淫被抓到，是真的可以用石头打死，在比较保守的地方。我们可以想象那个被石头打死是一个多么痛苦的事情。我们想到每一个石头砸过来的时候，那是不是立刻死，不是我被砸中一个我就死掉了，而是我不断的承受那个痛苦，不断的承受那个心理跟生理跟恐惧跟肉体上的疼痛，然后最后才死掉。可是呢，斯提凡在正在被打的时候竟然呼吁神说，不要把这个罪归于他们。小弟试着去想说，如果我是斯提凡，我为什么会这样喊？其实斯提凡这样喊的原因是什么呢？他看到的是我的生命被这些人剥夺，他看到的是这些人正在伤害我的健康，也在伤害我的身体，甚至要夺走我的生命。可是呢，他看到的是我失去了世上的好处，可是呢，我得到的是却是永生的好处。所以他说，求主接收我的灵魂。他很 从容的觉得说今生的好处结束了，今生的一切结束了，但是我要去天堂了，我要去神那里了。所以当人家夺走他今生的生命的时候，他并不是放在心上的。如果他放在心上，他没有办法求神说不要把这个罪归给他们。那至于我们的主耶稣呢，我们主耶稣一样展现出一样的饶恕。我们看路加福音的23章33节，路加福音23章33节，33节，到了一个地方名叫骷髅地，就在那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又钉了两个犯人，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阿们。这时候主耶稣已经受过很长的一段酷刑，到最后是钉在十字架上，是当时极刑中的极刑，是当时最残忍的刑罚。当时的主耶稣的肉体是痛苦的，但是主耶稣那时候还喊说不要，就是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他们不知道。主耶稣还呼喊天父说赦免他们。主耶稣的赦免是什么呢？主耶稣的赦免当然就不像斯提凡是说哎，我失去世上的好处，我要得到永生的好处。不是，因为主耶稣本身是神，他本身就有永生的好处，他本身就在天上。他忍受那个痛苦的时候，他的饶恕是出于他对世界上每一个人，世人每一个人的爱。那个爱是可以宽恕他的过失的。那第五个，我们来讨论一下，其实饶恕这件事情，小弟也查了一些资料，然后我们就思考一下，饶恕其实也有可能在生活上对我们造成的一些误判误区，跟我们要怎么分辨那个饶恕这件事情。在生活中实践饶恕，在心理学上是这么写，说要厘清两个观念。第一个，饶恕不是等于逃避法律责任，就是如果是一个涉及违法犯罪的伤害，比如说诈骗伤害等等，饶恕指的是什么呢？我们心中不怀恨，但是对方仍然需要接受法律的制裁。其实这也是神的一个公义的彰显吧。第二个误区是什么呢？我们有时候会误解说饶恕好像就是要变成完全跟他和好，无条件的信任。其实不是，饶恕是单方面我选择放下，我不在意这件事，我放开了，我不恨你，我不寻求报复。但是和好跟信任是双方面的。重复一次，饶恕是单方面的，只在我这一边，只在我们饶恕人的这一边。但是和好跟信任是两方面的，这需要什么呢？需要对方的悔改，需要我看到对方重新值得我信任。在这之前呢，我可以不恨你，我可以不报复你，但是为了保护我自己，为了保护我想要保护的人，我没有看到你有可能悔改，或者你显示出让我说服我的悔改以前，我为了这件事情，我可以跟你保持一定的距离。所以并不表示说我饶恕了你，我就立刻把你当成是一个正常好人，你不会再伤害我了。其实我想这也像是彼得那时候提的问题，就是对方我饶恕了对方以后，然后对方又来得罪我，我饶恕了对方以后，对方又来得罪我。其实我想如果保持一个正确的距离的时候，其实我们只是放下我们心中的仇恨， 跟复仇的心情，而不是要从此以后毫无戒备的再把自己赤裸裸的摆在那个可能受害的环境里面。饶恕是一件很难很痛苦的事情，但是呢，我们如果回想说主耶稣在主导文里面曾经讲过什么呢？主耶稣在主导文里面有教过我们说，有一句话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其实我们跟人的关系就会直接影响到我们跟神的关系。当小弟在思考说 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的时候，小弟会想说，如果把免加上一个报应呢，换成报应，然后把它加在这里面，会变成什么呢？会变成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报应我们的债如同我们报应了人的债。这两个应该可以对等吧，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报应我们的债如同我们报应了人的债。如果我们把这个放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会不会觉得我还是选择免人的债好了？我们免了人的债，主耶稣免了我们的债，我们的债其实是比较大的。我们的债如果免了话，我们得到的是永生的好处。但是如果我们心中现在卡住的一个无法释怀的事情的话，或者卡住了一个没有办法原谅的人的话，其实我们不需要说我一定要立刻忘记，我一定要立刻放下，或许有点困难，但是我们可以透过祷告试着求神帮助我们，求神能够改变我们，求神让我们能够把事情交托给神，让神来审判这件事，而不是我们自己去审判这件事。也求神怜悯我们人性上灵性上的软弱，让我们说从祷告中，从圣灵中会得到饶恕的力量。如果我们能够跨出那个饶恕的时候，我们的生活才是真正的平静平安。我们靠着祷告跟圣灵把受过的伤害放下，因为世上的事情，今生的一切，其实都在转眼之间就会过去。只有天国的福气，只有跟主耶稣的关系，才是我们永恒不变追求的最重要的珍贵的宝贝。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